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他热烈地欢迎瑞丰夫妇，他的欢迎词是：
咱们这可一块石头落了地了，可以放心地做事儿。南京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回来的，咱们痛痛快快的在北平多快活两天吧。告诉你们年轻的人们吧，人生一世就是吃喝玩乐，别等到老掉牙了再想吃，老毛了腰了再想穿，那就太晚喽。
他对着胖太太：
齐二太太，你我得打成一气，我要是北平妇女界中的第一号，你必得是第二号。比如说我今天烫猫头鹰头，你马上也就照样去烫，有咱们两个人在北海或者中山公园溜一圈，明儿啊全北京的女人就都得争着改烫猫头鹰头了，赶到他们刚烫好不是？哼，咱们俩又改了样了，咱们俩啊叫他们紧着学都跟不上，叫他们手忙脚乱，叫他们没法儿不来磕头认尸。
他说到这儿，瑞丰打了岔：
冠所长，原谅我插嘴，我这两天正给他琢磨个好名字，好去印名片。你看，我是科长，他自然少不了交际，有印名片的必要。请想一想，是齐美艳好呢，还是齐橘子好啊？她原来叫玉珍，太俗气了。
大齿包没加思索，马上决定了：
橘子好，像日本名字，凡是带日本的味儿都能实行起来。
小何像考古学家似的说了一句：
橘子夫人不是很有名的电影吗？
谁说不是呢？这个典故就出自那个影片呀。
大家全笑了，觉得都很有学问。
齐科长，大赤包说，你去和令兄说说，能不能把金三爷请过来？天下是我们的了，我们反倒更得多交朋友，您说是不是？
瑞丰高兴做这件事儿，赶快答应下来。
哎，行，我跟我大哥也还有别的事儿商量，正好我跟他说了。
说完他立起来：
橘子，你不过那院去啊？
胖橘子摇了摇头，假若可能，他一辈子不愿意再进五号的门。瑞丰独自回到家中，应酬公事似的向祖父和母亲问了安，就赶快和瑞轩说话：
大哥，那什么，你们学校的校长辞职这消息别人可还不知道呢，请先守秘密。我想大哥您应当活动一下，有我在局里，运动费可以少花一点。你看南京已经丢了，咱们反正是亡了国，何必再固执呢？再说教育经费日内就有办法，你能多抓几个也好，教老人们少受点委屈，怎么样？要活动就得赶紧，这年月找事儿不容易。
一边说，他一边用食指轻轻地弹他新买的假象牙的香烟烟嘴儿。说完把烟嘴儿叼在嘴中，像高射炮寻找飞机似的左右转动。叼着这根假象牙的东西，他觉得气派大了许多，几乎比科长所应有的气派还大了些。瑞轩的眼圈还红着，脸上似乎是浮肿起来一样，又黄又松。听弟弟把话说完，他半天没言语，他 他懒得张口。他晓得老二并没有犯卖国的罪过，可是老二的心理和心态和卖国贼同一个味道。他无力去惩罚卖国贼，可也不愿意与卖国贼一道味的弟弟说到一块儿。说真的，老二只吃了肤浅无聊与俗气的亏，而并非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人。可是在这国家危亡的时刻，肤浅无聊和俗气就可以使人变成汉奸。在汉奸里，老二也不过是个小三花脸，还离大白脸奸雄差得远。老二可恨也可怜呢。
怎么样，大哥，你肯出多少钱？
我不愿做校长，老二。
哎，你不要老这个样子，大哥，别人想多花钱运动都弄不到手，你怎么老把肉包子往外推呀？你开口就是国家，闭口就是国家，可是不看看国家成了什么样子，连南京都丢了，光你一个人有骨头又怎么样？
老二的确有点着急，他是真心要给老大运动成功，以便兄弟们可以在教育界造成个小小的势力，彼此都有些照应。老大又不出声了，他以为和老二辩论是浪费唇舌，他劝过老二多少次，老二总把他的话当作耳旁风，他不愿再白费力气。老二本来相当的怕大哥，现在既已经做了科长，他觉得不应当还那么胆小，他是科长，应当向哥哥训话。
大哥，我真替您着急，您要是把机会错过，以后吃不上饭可别怪我。以我现在的单位啊，交际当然很广，挣得多花的也多，您别以为我可以帮助您过日子。
瑞轩还不想和老二多费什么唇舌，他宁可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，也不愿再和老二多啰嗦。
对了，我干我的，你干你的，好了。
他的声音很低，可是语气非常的坚决。老二以为老大一定是疯了，不然的话他怎么敢得罪科长弟弟呢？
好吧，咱们各奔前程吧。大哥，求您一件事儿，别人转托的，我不能不把话带到。
他简单的说出了冠家想请金三爷喝酒，求瑞轩从中拉拢一下。他的话说得很简单，好像不屑于和哥哥多谈似的。最后他又板着脸教训
冠家，连太太都能做官，大哥您最好对他们客气一点，这年月多得罪人不会有好处。
瑞轩刚要动气，就又控制住自己，仍旧相当柔和地说道，
我没工夫管那种闲事儿，对不起。
老二猛地一推门走出去，他也下了决心不再和疯子哥哥打交道。在院中他提高了声音唠叨，为的是让老人们听见，
简直是岂有此理，太难了太难了，有好事不肯往前面巴结，倒好像做校长是丢人的事儿。
怎么了，老二？
齐老太爷在屋中问。
什么事儿啊？
天佑太太也在问。韵梅在厨房里，从门上的一块小玻璃往外看，不把情形看准，她不便出来。
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
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